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就做改革宗来说，它是改革宗正，因为这是长老会嘛。那么可以说，今天在纽约，如果讲到是个 mega church， 你看人山人海啊，很多都是年轻人，很多都是年轻人。那么他非常的聪明，他不大讲罪的，他知道人不喜欢听这个罪这个字，他用别的东西呢就代替了。所以现在你只要迎合这个世界的潮流，那么尤其是为了年轻，要吸引年轻人，当然他们是比较理智的啊，所以用一些词呢必须要他们能够明白的。所以这个呢很明显的就是 Tim Keller， 那么他呢在纽约的这个可以说他是四个领袖里面，就是整个运动里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 Pat Robertson 不是说过，在林恩派里面不是有一般人是讲的掌权主义的吗？就主回来以前，那么希望能为主掌权，所以这些人都是鼓励人希望能够到世界里面去参选的什么，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联盟，那个联盟叫基督徒联盟，所以有好几亿人参加在里面。那么好了，所以他们就参与政治啊，那么每次到了选举的时候，他们就发挥他们的影响。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呢，他们觉得我们要组织一个福音的联盟，那就不是这个基督徒的，是讲的福音的。所以当然呢，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结果发现呢，这个福音联盟的人呢通通是新加尔文主义的人，他们都参加在一起了。那么然后呢，我们不是那个作者写了年轻没有安息但是又是归正或者是改革的这一班的人，那个作者本来很年轻嘛，后来就变成了他们的机关报，就是他们就出版了这个机关报的主笔，那么很稀奇的。然后讲到当初创立这个福音联盟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因为他是今日基督教的过去的编辑啊，非常的热心，当然他还是想到过去在50年代、60年代在格里汉的时候，你看看生命多么祝福啊。所以现在呢讲到福音联盟的时候，那么他们大家有一个梦，是希望说呢这个50年代、60年代那个盛况能够再重新的回来。所以现在就变成很稀奇的一件事，对于在英国的那些福音派，包括朱马田，那就是指着改革宗清教徒这班弟兄们来说，那么格里汉呢，他们还有福勒神学院呢，他们算是走了远了一点，他们跟世界联合了，他们主张合一运动，所以叫做新的福音派主义。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改革宗呢，在美国居然呢能跟这些人连在一起，这他们做梦没有想到的。那么最稀奇是什么呢？格里汉的那个时候他是美南浸信会毕业的嘛，这个美南浸信会的神学是亚美牛的神学，他们只有20%是跟随改革宗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结果没有想到啊，后来这个美南浸信会的院长也变成了新加尔文主义的提倡人其中一个人。所以这些人通通汇聚在一起，他们做的就好像格里汉做的一样。所以这就解释了，在英国的那些改革宗的弟兄们，他们觉得今天在美国要产生一个新的改革宗，是和这些格里汉他们又连到一起去了。那么这些东西呢，主要就是在他的文章里面，在他的报纸杂志里面慢慢就露出来了，所以你大概就能闻出来在神的儿女中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好，在下面，那这是另外一个人叫追思可。追思可呢 他是在西雅图。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西雅图是在美国50州里面最 liberal 最自由的一州，在信仰上最开放，是最难最难传福音的一州，就是西雅图所在的那一州。那么他呢刚好是在西雅图，那么当然算是很年轻的，你看看他是1970年生的，你现在可以算算看他现在才多少岁。那么他的礼拜堂啊就叫亚略巴谷，那亚略巴谷的原文的意思是火星山的意思 Mars Hill， 所以呢他那个礼拜堂啊就是一个火星山亚略巴谷一个礼拜堂。那么他呢肯定的是100%的加尔文主义的，没有疑问的。不过问题在这里，他的礼拜堂啊大概有6000人，算是 mega church， 是个很大很大的教会。那么你看看呢、啊、他就站在那些乐队的那鼓的旁边，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前面是个很重要的乐队，而那个他们不光是摇滚乐，而是重金属的摇滚乐。这个追思可呢他认为说，这个新的加尔文主义跟旧的加尔文主义有2点的不同。第一，就是旧的加尔文主义认为说方言已经没有，神迹奇事已经没有，过去了，停止了。但是呢新的加尔文主义他们认为是继续的。第二，他们认为说旧的加尔文主义是脱离世界的，是把世界丢在背后，我们跟世界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在追思课的感觉里面，我们不到世界去，我们怎么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对世界的观念呢是传福音的观念。如果是传福音的观念的话，那就是改变世界啊，不是脱离世界啊，明白吗？所以呢他就创立了一个会，这个是个协会，这个是个工作团体，这个是个差会，叫做使徒行传29章。那大家知道有没有使徒行传29章？没有的，到28章就没有了嘛，对不对？那么他觉得使徒行传可以继续写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继续有工作嘛。所以呢这个人很聪明，他就叫做使徒行传29章，所以他觉得要把福音送给年轻人。那么好了，他就研究年轻人喜欢什么，我就讲什么。那年轻人因为在成长过程里面他碰到色情这一类东西是最有兴趣的，那现在呢他得着都是这帮年轻人，那你要怎么帮助他们呢？你当然要讲一些东西他们喜欢听的。所以他有一次到了苏格兰也是一样啊，他说我有3个题目，你们要选哪一个。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歌中之歌。他讲到歌中之歌的时候，他不是把歌中之歌当作结婚的指南的。然后呢他讲到歌中之歌里面那种许多情形，年轻人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色情东西，讲到性的东西，讲到他们刚好青春期他们最喜欢听的东西。所以从此以后追思可就被认为在所有的传道里面，如果要下载的话，下载最多的一个传道人就是他。不管他的东西，他的著作也好，他的讲台也好，他的录音也好，下载最多下载率最高的是追思可，没有第二个人赶上他。所以他到英国的时候都是几千人听他讲道，他讲道的时候就这个打扮，这个打扮算是比较保守的了。那其实有时穿 T 恤的，那上面有些话根本惨不忍睹的，惨不忍睹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实在你不会觉得，怎么会人在 T 恤的上面，他就在讲台上面呢，给一些 message 是给年轻人的。当然了，有些话要小心呐、啊。那你犯罪的时候，神会亲眼看见你。他用的话是年轻人那些话。 那当然一面来讲对年轻人是有警告的作用，但是一点不像基督徒嘛，不是基督徒该说的话。所以他手里拿的圣经，他讲的是加尔文五点的原则，他一定穿金，然后这个上面的衣服他们绝对不是像一个牧师的样子，绝对不是牧师的样子，所以当然就跟年轻人就拉近了。所以后来有人就警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传道人怎么可以用这种语言呢？那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戴德生不到中国不是学中国语言吗？所以现在我为着传福音，他们喜欢这个语言，我当然用这个语言呢。但是戴德生的语言到底是圣洁的语言，讲中文是好的中文呢、啊？他也不是一下就把中文那些最糟糕的中文学去，没有啊。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弟兄姊妹，人今天的位置要得着灵魂，位置要得着人。如果是一个完全传福音的概念的话，那当然呢，他说我们是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我们要创造这个世界的。那么好了，这些年轻人本来是吸毒的，这些人本来就听惯了重金属的这些摇滚乐的，所以来到聚会里面，你看好了，他们所有的音乐都是现代的摇滚乐。所以很清楚的，他很骄傲的一句话两句话，他说在真理上我是改革宗的，我是跟随加尔文的，在实行上我是照着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的。美国的潮流是怎样，那现在问题就是教会不能脱离那个潮流。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就是追思科。他后来离开了火星山教会，那当然有一件好事，到底他的离开并不是因为他跌倒了，听说在道德上呢他是站得住脚的，他唯一的难处就是他说话太粗鲁，他对待人太粗鲁，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越成功以后他脾气越来越大，那么他只知道成功，他不知道要受多少圣灵的约束。所以呢很明显的，这个追思科呢可以算是四个代表人物里面其中一个。现在呢他到了 Arizona 去，开始了一个三一教会，也是很大的一个礼拜堂。所以当然呢不管他到哪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今天我们说过到英国大受欢迎，尤其到英语的世界，到什么纽西兰啊，或者到了澳洲，你看见好了，一定人山人海，大家喜欢听他讲道。那么据说呢他很会讲道，他很会用一种词是年轻用的，他讲马可福音也讲马可福音，但是马可福音完全是用嬉皮式的，这个用那些话呢就是普通这些年轻人喜欢讲的。那年轻人大概五句里面有三个字三句话很少不带脏字的，那么他用类似的做法，不过他把它过滤了，那么然后呢就讲到我们的主。那么不要忘记啊，今天讲到我们的主，他是神也是人，但你不能够把我们的主讲到一个地步和我们一般高，不可以的。他的人性是荣耀的人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看不惯一些书，一面的确确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好像和我们一样了，有的人甚至于说 Jesus 他完全是 first name basis， 在美国如果和你越亲密的话，他一定叫你的小名，一定叫你的名字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不说 Lord Jesus， 不说主耶稣，他们直接喊主耶稣的名字，没有错了，主的确确道成肉身，但是不要忘记他的人性到底是庄严的人性。所以他也写了一些像马可福音啊，但那个东西你我们不能读的。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的敬虔，你不会那样说的，对不对？我们讲神就是神，我们绝对不会讲说那个老人